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有人这样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靠主的生命，但我完全赞同这句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得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本性，对不对？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在最终生的，在最终长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从头到尾，我们是一个罪无不堪的一个人。那一个罪人能够信主，能够得救，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不是说按照我们的比别人好，不是说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让神看得上的地方，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而是耶稣基督的义佩戴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得救，我们才成为圣徒，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圣徒，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靠主才得来的，我们靠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靠着他的宝血，对不对？靠着他的复活，靠着他的工作，他一切所成就的，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重生之后，是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靠主了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仍需要靠主。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说基督徒的一生从头到尾我们都是一个依靠主的一生，我们需要靠主。这是为什么当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呢，经常从梁长老和何长老经常听到说，哦，要靠主，要靠主。那我当时其实也不是很明白，我说为什么他们一直在说要靠主，要靠主。但是当我去仔细去思考的时候，当我来读圣经来看说，哦，靠主，靠主，我发现，哦，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地方都提说要靠主。是的，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需要靠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主在我们身当中，对不对？我们需要他在我们身当中，我们需要他的恩典，我们需要他的看顾，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我们需要他的供应。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要靠主。那也只有说我们意识到说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真的才会有个依靠的心，你知道吗？就像有人，如果一个人他没意识到说我需要一个东西，那他是不会去靠的，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说在医院里面的病人，特别是那些在加护病房的，他们需要什么？氧气，对不对？用那个氧气罩供应氧气给他们，对不对？来输氧气。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如果说把那个氧气罩拿下的话，他们怎么？他们生命就有危险了。他们需要靠那个机器来给他们氧气，使他们能够存活。那么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需要吗？我们不需要，对不对？我们自己神，感谢主，神给我们这份生命，我们就这么健康，我们自己可以呼吸，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那个机器，我们不需要每天出门带个氧气罩出来，对不对？不需要。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很多人如果说他没有意识到说，哦，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他都不会去靠主。就像这样病人一样，如果他能够自己呼吸的话，他都不需要那个机器。如果他自己能够呼吸的话，医生也不会给他面罩戴到他的这个鼻子和口上面。正因为他不能够，所以他需要，那么他要依靠这个机器呢，能够来维持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基督，我还要强调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知道说，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靠主，在我们每天生活中。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来看的一个主题，时常靠主，对不对？常常靠主。在这里面刚刚红豪弟兄给我们读了一到七节，其实这靠主这个词出现呢不止一次，其实有三到四次，当然就是非常清楚的有三次，当然还有一些我们虽然说没有，他没有用到这个靠主这个词，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的教导说也是要去依靠主。 所以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保罗就给出我们这么多，说要靠谱，要靠谱，要靠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我们需要靠谱。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主题，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主，我们需要靠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大概有五个点，从这七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五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让告诉我们说要靠主。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靠主才能站立得稳，靠主才能站立得稳。在这里面保罗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那么首先，那么我们要来看这节经文之前呢，其实我们要看一下背景。那么这句话呢，它的背景是什么？是在第三节的第三章的最后一段话里面。我们可以往前翻多一页哈，或者是到第三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在原文当中有 therefore， okay， 在英文当中有 therefore， 也就是第四章第一节是基于第三章最后的一个教导，那保罗才给出他们这样一个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景，第三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在这里面保罗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第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当保罗讲了这么多之后呢，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那首先我们来明白什么是站立得稳，什么是站立得稳。那简单的说，站立得稳就是啥呀？就是不摇动，就是你站得稳，就是你站在这什么不动。但这个并不是站着不动，而是它更有一个意思，说要有这份立场，就是你要来坚持你的这份立场，坚持你的这份的信仰，这份真理。就是不要说随风的摇摆，我们经常会说随墙上的草随风倒，就是不要说哎，别人说对就对，别人说错就错，而是你要有一个立场，就是你要有个正确的对神话语的立场，并且呢站立得稳，就是不要摇来摇去。不要说到底别人说耶稣是神，哦是神，耶稣说不是神，就不是神。不要这样，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清楚的立场，并且呢持守这个立场，持守这样一个真理。啊，这就是一个站立的稳。在这里面保罗就给他，我所亲爱的弟兄们，对，这是他的一个对象。他说站立的稳是给谁说呢？是给基督徒说的。保罗并没说那些不信主的你们要站立的稳，没有，他说你们作为神的儿女，对不对？我所亲爱的，当然两次之多的，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他后面又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所以这是保罗给基督徒所说的，也就是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主的人给我们说的。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到神的国中了，对吧？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站立得稳，在什么？在神的真理上来站立得稳，在神的话语上来站立得稳。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对神话语一个正确的看见，并且要有一个正确的持守，在神的应许上面要站立得稳。为什么？我们刚刚读过第三章最后一段，因为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假师傅，对不对？那些假教师，对，有许多是形式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些假师傅，他们在腓立比教会的周围。其实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错的教会，真，你看，当我们读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保罗 从心里面一直是充满了感恩，对腓立比教会有赞赏有加，感觉这个教会不错，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教会有问题，比如说加拉太教会，保罗就责备他们，就说你们怎么能够轻信那些什么另外一个福音，责备他们。哥林多教会哇，里面充满了问题，对不对？淫乱啊，充满了各样的纷争啊，恼怒啊，结党啊，拉派等等很多的问题。但腓立比教会整体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教会，爱主，同心合意，希望福音。但是呢，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就说保罗说有假教师在你们周围，就有一些人，他们说是基督徒，或者他们说是耶稣的使徒，但他们不是，他们是假的假教师，他们所传的福音，他们的教导是有问题的，让他们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出现。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明白有这样一群人在你们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假教师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一种拆毁的工作，他们所教导的是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不一致，他们给人的带领是什么，就是把人带到那些错误那些异端里面去。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你们知道说有危险在你周围，你们要知道说有人过来要来拆毁你们的这份信仰，要拆毁你们的根基，也就是说，换句话，也就是说使你们能够跌倒，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保罗说要站立得稳，也就是说你们要持守那些纯正的教导，不要随从他们，对不对？他们可以过来怎么讲怎么说，但你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那你们就持守，不要改变。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让他们站立得稳。那么我们从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许多拦阻基督徒站立得稳的东西。当然我刚刚提过 假教师假教导是一方面，因为不单单在这里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里面保罗也有提到说这些假的教导会使基督徒在真理上跌倒。但不单单这些假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敌人的一个恐吓。我们翻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往前多翻几页就到了。第一章第27节，你看在这里面保罗怎么说呢？第一章第27，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第28，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是得救，你们得救是出于神。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给他们说你们站立得稳，为什么呢？因为有敌人的恐吓惊吓。也就是这些人，有一些人他们是就说是我们救主的敌人，就是他们是神的敌人。那么作为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恐吓，也就是他们会用他们言语行为动作来逼迫神的儿女，特别在逼迫里面的时候，这才一个真正的考验，就是很多人就跌倒了。其实这是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说我站立得稳，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在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哦没事，我可以靠主站立得稳，对不对？我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我要做神让做的，我能够站立得稳。但是真正的考验是当逼迫来的时候，当患难来的时候，当这些敌人就是真的站在你面前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考验。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站立得稳的话，这才是一个站立得稳。并且当然让人非常伤心的是很多人没有站立得稳。我们纵观整个教会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从新约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所谓的信徒， 当逼迫来临的时候，他们都跌倒了。圣经当中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谁呢？彼得。你知道彼得当耶稣告诉他说，哦，彼得你们知道吗，我要上十字架了，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众人都跌倒，对，我永不跌倒。彼得这样说，他说耶稣我愿意与你同死，对，我愿意跟你，就是别人都跑了，别人都因为你跌倒了，对，别人都放弃信仰了，我绝对不会放弃信仰。这是彼得，使徒彼得，对不对？耶稣的一个是我们称不上最大的一个门徒，这老大哥彼得他说的话。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单是彼得这样说，众门徒都如此说。你说他们当时的话，你看当逼迫还没来的时候，当耶稣说，哦，你知道吗，今夜我就会被卖，对不对？这些犹大会卖了我，之后呢你们会因着我跌倒，也就是你们不会因着这些逼迫，你们会不会站立得稳，你们的信心会软弱。他比如说不会不会不会，别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但是你怎么告诉我们的？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对不对？你看看我们从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一次两次三次，彼得都否认了耶稣。当彼得跟着耶稣去到大祭司院里面的时候，那圣经说，哎，你是跟耶稣什么是一伙的，他说，哎，我不是我不是，啊，这是第一次。啊，第二次有人说你确实是跟他一伙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起誓说我真不是，啊，彼得起了誓说我不是。第三次呢，他甚至咒诅说我不是。所以你看看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徒，这样一个耶稣所爱的，跟着耶稣三年半的一个使徒，在逼迫的时候，当别人指出来说，哦，你跟耶稣一伙的时候，怎么他跌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啊，提到彼得说，你看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否认耶稣。不是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比彼得强。如果我们在那环境当中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彼得站立得稳，我们也会跌倒。所以说逼迫会使信徒跌倒。当考验来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靠主的话，我们会跌倒。这是为什么在雅各书，使徒雅各告诉我们说，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说在当第现在弟兄们，当你落在诸般的患难当中的时候，都要有大喜乐，对不对？就说在这里面，他说你们就是在各样患难里面，也就是说你们要能够站立得稳，只有站立得稳才会有喜乐，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说当患难来的时候啊跌倒了，就不要谈任何喜乐，就根本就不用谈喜乐。有的人比如说放弃信仰了，有的人说啊我不信啊，我不信主了，当逼迫来的时候，所以根本就不用谈喜乐。但只有说你说我能够持守真理，我还说我还要信耶稣，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能够持守我的信仰，在那个基础上面我们才能够提喜乐。不单单有敌人的恐吓，不单单有逼迫，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事情也使我们能够绊倒，有很多让我们绊倒的事和人。虽然说我们经常提一句话，确实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说，哦，要来仰望耶稣基督，对，不要来看人。其实这句话是的，他就是在一个层面上说是有问题，但另外一个层面说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人都是有软弱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来教会里面只是为了来看人的话，我们很容易跌倒，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来教会里面只是来看夜传道的话，我相信我们也会跌倒。如果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只是来看某一个人的话，我们会跌倒，因为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人他身上总是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我们把眼睛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当我们真的把我们信仰建立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话语上面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站住。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我自己的家乡教会里面，很多人他们就看人，去到教会里面看牧师，哎，但是当一个牧师和另外一个牧师有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跌倒了，说哎呀你看看牧师都还这样做，哎呀牧师都 吵来吵去的，哎呀算了不信主了，然后他们跌倒了。但我并不是为牧师开脱，是的，他们应该站立的稳，对，作为牧师他们应该有好见证，应该有个好的榜样。但是换句话，对于这信徒们，我们也要一个明白，说我们的信仰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那些牧师这是别人跌倒的，耶稣会告诉我们说是别人跌倒有祸了，对，他们要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向主交账。但是我们，我还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要明白，就如果说我们只是看人的话，我们可能会跌倒。但我们如果是来看耶稣基督，我们来因着他的话语站立，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如果我们只是来就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来渴慕他的话语，来追求，来成长，那么我们的信仰是有根基的，因为神的话语是不变的，我们的神是不变的，我们神是不会使我们跌倒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呢，我们的这个信心就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这么多，就是说很多事情会让我们跌倒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站立得稳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要靠主站立得稳，也就是你们要在主里面才能站立得稳。是的，这些事情实实在在存在，对不对？逼迫、假教师、这些扳倒人的事情等等等等，就是一定会存在。但是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来到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站立得稳。换句话说，就只有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他话语里面，对不对？当我们持守在他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站立得稳。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靠主站立得稳，也就是我们要靠着他的话语，靠着这份圣灵给我们刚强，我们帮助我们，依靠他，我们才能站立。但也有人说，哎呀，我像彼得一样，我永不跌倒，我不会跌倒。不要这样说，对吧？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他说若有人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怎么要更加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说，我们都有可能跌倒，我们都有可能就是说在神的真理上面或在我们信仰上面有软弱的时候。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来靠，对，主会帮助我们。当我们来依靠他，我们来寻求他的话语的时候，神会刚强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站立得稳。但也只有站立得稳，我们才会怎么？才会人做主的精兵。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当保罗提到全副军装，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六章提到那个要穿神所啊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但在他保罗提全副军装之前呢，他提了一句话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我们作为神的精兵的时候，当我们准备去打仗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得稳，就是我们必须要站着才能打仗，对不对？你一看有人打仗说趴在那打仗，没有。没有人说躺在那打，没有人躺在那打仗，对不对？站在那打仗，也就是打仗的时候我们要站着，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因为现在当然现在的话很多人打枪队趴在那打，这个没问题。但古代的话是刀枪队，你一定要往前冲的那种的。因为属灵的征战就是你必须要站，如果你想，如果一个人敌人还没来的时候啊，腿下软了啊，站都站不起来，更不用说去打仗了。那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也是，我们当我们去面对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保罗他就首先给一个前提条件，说你们要站立得稳。之后保罗才提了全副军装，之后就说征战。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靠主才能站立得稳。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原因，第二和第三节，靠主才能和睦。第一是靠主才能站立得稳，第二是靠主才能够和睦。他说，我劝尤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个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面，并其余 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这里面虽然没有出现这个靠主这个词，但是你知道吗，在第二节说要在主里同行，这是同一个词 in the Lord， 也就是说靠主。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靠主才能够和睦。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不错教会，但是呢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面所提出来的，教会不和睦，教会不和睦。也就是在这里面保罗提了两个人的名字，有阿爹和寻主基，这两个是什么？是姐妹，两个姐妹。并且呢他们是什么呢？在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保罗的同工。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呢，第一个信主的是谁？吕底亚。就有人这样说，其实在腓立比教会保罗的同工当中非常多的妇女，因为吕底亚是个妇女。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提到这样两个同工，就说他们是与保罗一起做工的两个姐妹。当然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两个不同心，也就是他们两个不和，因为不同心的话就不和，就有这份问题，以至于就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到怎么保罗写信要来提出这一点，说这两个人我们要劝他，要来帮助他们能够在主里面和睦。但教会的和睦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在地上教会所追求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在诗篇第133篇告诉我们说，看着弟兄和睦，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虽然每一个教会我们都希望说和睦，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希望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份和睦的关系，和睦同居的关系。这么一个家庭，我们作为华人我们经常会说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家和万事兴就是都希望说家里面和和睦睦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充满了纷争，充满了不和，哇，这个家真的是不是家呀，对不对？充满了各样的问题，没有这份温暖，没有这份爱。那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来追求这份和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家庭，这是神的大家庭，我们也要追求这份和睦。但是呢，我们也要明白说，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其实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同的。对，虽然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做了神的儿女，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做事方法，我们的教育背景，我们成长背景，环境都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很好解决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会有矛盾出来，会有不合出来。这个是在很多教会里面，我可以这样说，可以说在每个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不和睦。是的，这样说，因为很多不同，以至于导致很多时候呢，在一些观点上面，在一些做事方法上面，或者在说话方式上面、方法上面都不一样。这些不和睦，这些不一样的地方，会导致一些在关系里面的不和睦。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应该的。说虽然你们有不同，虽然说你们说啊、我跟他就是做我们做事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要追求和睦。就以弗所书，我们刚刚讲过，对不对？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啊，那是一个和睦的画面，就是要竭力保守。是的，你们有不同，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不能因为这时候哦，我们就这样就不和睦，不行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说有不同，但是我们要来保守这份合一，我们要来保守这份的在主里面的这份的和谐，这份的和睦。我们要追求什么？和睦同居，对不对？像诗篇133篇所说的，这里面保罗说，这样两个姐妹，这样两个在主里面与保罗一起同工的人，这样两个什么名字都在生命册上的人，就 基督徒竟然不和睦。所以保罗说要来帮助他们，要来劝他们，要来帮助他们在主里面合一。你保罗在这里面用的词其实并没说责备他们，保罗并没说哦，我责备你们，你们要来和睦。保罗用了什么？我劝，对不对？我劝有阿爹和许多基，并且呢后面说我也求你这同真实同父一个的帮助这两个女人。所以保罗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当他听到了教会里面不和睦的时候呢，保罗真的是像一个父亲一样，就说哎呀，不应该。但是保罗他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一个仁慈的一个态度，充满慈爱的态度，说我劝你们。当然这个劝其实有个我求你们，我求你们能够来和睦，能够来同心合意。他这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就当一个牧者，或者让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就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不和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态度呢？就说首先我们应该现在感到心痛，对不对？感觉哦，这真的是不是神的话语的教导，并且呢我们也应该有个什么，有一个愿意来帮助他们的心，而不是去责备，而不是说啊你们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说人不是完全的人，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我们要来帮助他们，要来劝他们，对不对？我们就是不要说什么火上加油，我们不要火上浇油，说啊既然已经有火了，我们再加点油让它烧得更大，不应该这样，而是说我们应当来劝他们。哎姐妹弟兄，你知道吗？这样不对，我们要靠主，要来把这种关系能够建立得好，我们要靠主来和睦，我们要靠主来同心，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关系在主里面关系才会和睦，只有同心合一，对不对？保罗说要在主里面同心，因为只有同心了才会和睦。但同心什么意思？同心并不是说两个人说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或者哦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是的，同心有这样一个层面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一个什么？生命里面的和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同心，同什么心？同耶稣基督的行为心。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同心，而不是说哦，我跟着他走啊，哦，我跟着他走，哦，我们俩现在同心，不是这样子，而说你们两个人，对不对？犹阿爹、许都基都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们才会同心。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当然它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其中一个就是说愿意舍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就是在待会儿我们也会看，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提到，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因为他舍己，对不对？他不以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的心。也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所要做是什么？要来学会舍己，要来学会放下自己的这份观念，要来学会怎么来放下自己的面子。你知道什么？很多时候的问题都是因着双方不愿意放下，总感觉说我的是对的啊，他为什么不按照我方法去做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哎，好，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去行。哎，这是因为这样一个不愿意放下、不愿意舍弃自己的一些立场，导致很多时候有这份的冲突在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主里面，也就是要靠主同心，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这份的和睦，关系上的和睦。也就是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并且来寻求神，在主里面来祷告，我们相信圣灵会做这份工作，对不对？圣灵会引导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然后来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说哦，我们自己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快快的回转，就快快的去认错。你如果做错事情了，就承认，就认错悔改， 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什么关系才能够恢复，才能够有这份和睦。所以我祷告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个华文部里面，我祷告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主里面有这份和睦，不要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观点，不要因着我们的一些做事方法不同而有这份的纷争，这份不和睦，因为这不讨神喜悦，这不是神让我们做的，作为神的儿女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是在主里面同心合一，在主里面和睦同居。然后再往下看第三点，要靠主才能常常喜乐。在第四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非常清楚，对不对？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基督徒所特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喜乐，一个世上的人他没有喜乐，世上的人他不会有喜乐，喜乐是基督徒所特有的。啊，有人说，哎，为什么呢？世上人也都挺开心的，对不对？那些人有钱人，他们每天我们说，哎，挺嗨的，对不对？感觉啊，他们的生活挺好的呀，也是每天都充满了欢笑。他们没有喜乐吗？是的，他们没有喜乐。我们可以说他很快乐，但是他不会有喜乐。所以我们要明白说，喜乐和快乐的不同。快乐是咱我们说快乐，经常提到说快乐是因着这些环境所给的，英文当中是什么？英文当中是 happy， 对不对 ？happy， 就说它是一个，很多时候是因着环境所带来的这份的快乐。环境好了，人就快乐，对不对？我们经常赚钱了，人就快乐；健康了，人就快乐；事情顺利了，人就快乐。那虽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这份快乐，但是喜乐呢，我还说喜乐是给基督徒的，是我们基督徒所特有的。为什么？因为喜乐是与恩典挂钩的，喜乐是与恩典有直接联系的。也就是当我们来看喜乐这个词的时候呢，喜乐是与神的恩典有直接联系的。就是我们有喜乐，为什么？并不是说我们比世上人过得更顺利，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好像更开心，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还拥有更多的物质，不是。我们有喜乐，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才是一个原因。你这也就告诉我们说，当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喜乐。为什么？因为神的恩典不会离开我们，对不对？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但这份恩典我所指的是特别的是一个救恩的这份的恩典。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已经得到这份恩典了，所以我们就有这份喜乐。当然喜乐也是一个就像说我们应当选择去做的，就是我们应当去操练的。它不单单是一个情绪上的，而更多是一种心灵里面灵里面内在的这份喜乐。我们应当去操练的，就像信心一样，就像每个基督徒有没有信心？有，但有没有小心的时候？有，对不对？还记得吗？当耶稣的门徒在船上的时候，对不对？当风浪起来的时候，啊，他们说，Master， 对不对？是那个师傅，夫子啊，救我们，我们灭亡了。耶稣起来就责备风和浪，哎，风和浪就平静了。耶稣怎么说？你们小信的人呐，对不对？你们小信的人呐，他们没有信心吗？有，但是他们没有操练信心。哎，喜乐也是一样，是神给我们，就我们因着神的救恩，我们有喜乐在我们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操练，我们让环境，就是说大于我们的这份的，像是应当有的这份喜乐。我们看了环境，就像门徒一样，看环境没有信心。我们看了，我们因着我们所周围周遭的事情来影响了我们， 真的以至于我们是没有把神这份喜乐活出来。这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在这里面保罗也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是给基督徒的，这是给基督徒，你们是给基督徒的。不单单在这里面，在圣经当中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那也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活出这份喜乐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才是为什么神一而再再而三提醒我们，我们要喜乐。那么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今天下午你在这里面，你喜乐吗？你喜乐吗？很多人都点头，并不是赞同我，而是感觉困了，是吧？你喜乐吗？
喜悦，困
啊，感谢主，喜乐。是的，我们应该有喜乐，但是呢，很多人没有喜乐。应该有，但是没有，为什么？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没有喜乐，那怎么才能得到喜乐？怎么才能够有喜乐在我们生命里面？要靠主，我们要靠主才能喜乐。你知道吗？一个信徒很多时候都是怎么，哎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可多问题，哎呀你知道吗，感觉生命当中很多问题，哎呀你知道吗，这健康很多问题，哎呀家里面孩子孙子孙女都有很多问题啊，都是被这些问题所缠累，啊，一提都是啊，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啊，没有喜乐。但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喜乐，那怎么才能够？就是我们要靠主，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主才会有喜乐。我们这个能够来靠着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说看胜过这些问题。是的，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我们靠着主才会有喜乐。因为主是喜乐的源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所赐的喜乐，也就是说神他自己才是喜乐的源头。我们要有喜乐吗？只有从神才会得到。这是我为什么说基督徒才有喜乐，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跟神没关系，他们得不到喜乐，但是我们因着说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能够有这份喜乐。对，圣灵能够把这份喜乐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环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在各样的问题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向神祈祷祈求，我们说神啊你帮助我来胜过，神啊你给我这份喜乐，就让我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相信神不会不给我们，对不对？因为他已经命令我们，我们要喜乐。当我们愿意来寻求的时候呢，神就会把喜乐赐给我们，就是我们能够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环境。当然我还说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喜乐，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会有喜乐。因为人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怎么有感性的，对不对？我们是有感情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不顺的时候我们很难喜乐。但是呢我还说这个喜乐不是说我们能够产生出来的，不是说我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哎挤出来这个喜乐，不是的，它是从上头来的，神所赐的喜乐。所以我们要得喜乐吗？来寻求神，神会给我们喜乐。当然我们也只有说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才有喜乐。当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信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才会有喜乐。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这是我非常喜欢一段经文，当然也是很多人喜欢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就是那些被蒙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说，当你如果说，比如说举例子，你在患难里面的时候，你在问题里面的时候，当你想到神的应许，哦，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他的儿女得益处的，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 你就会说哦，神啊，真的，我不会去抱怨，我不会说哎呀，神啊，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哎呀，神啊，为什么这样子？对不对？而去抱怨，去埋怨，不是的。当你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抱怨。当你一个人不抱怨的时候呢，对不对？你才会有喜的。一个抱怨的人绝对不会有喜的。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外面看一看，每一个抱怨的人，他绝对不会有喜的。因为抱怨的人里面充满什么？苦毒，充满了不满，充满了怒气，才会抱怨，对不对？有人这样说，新加坡人很爱抱怨。They say Singaporeans are complaining kings. Okay. 所以是很爱抱怨的人。当然我只是听来的，这我也不知道大家，对我们在座的有多爱抱怨。但他们所说的抱怨是什么？是抱怨政府。哎呀，这不行那不行，这不好那不好，很爱抱怨。但有人说让新加坡人去中国生活几年，回来之后非常感恩。是的，就像说其实新加坡不错了，对各样环境，你看政府做了很多事情，我个人感觉真不错。但政府第一比较廉政了，对不对？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不会说贪污受贿啊等等。并且呢，当然政府也会给，就是在设施上面其实做的真的不错。但是呢，人毕竟是人的，总有不满足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会抱怨，而人不满足，对不对？哎，感觉说啊，做的还不够好，哎，感觉说这个地方怎么为什么人家有我们这边没有？哎，人家那个区有，我们这个区怎么没有建？对不对？跟对比，哎，才是这种不满，不满时候人家去抱怨。所以我们也是，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说我们是充满了这份抱怨的话，那我可以说你是没有喜的。你可以说啊，我给你强挤点微笑说，哎呀，我今天可喜了。其实真的你是不喜乐的人，因为你心里面不会有这么喜乐，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外在的一个啊，哎，嘻嘻哈哈这样子，不是的，它最多是一个就是灵里面的这份喜乐，是一个超自然的，是一个不因着环境而改变的一个喜乐，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保罗又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可以看出来，真的喜乐啊，弟兄姐妹，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缺少的。这为什么在这一节里面保罗说了两次，对不对？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是说一次，而是要时常的喜乐。毕竟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哎，愿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也是缺少喜乐，我也是要操练这方面，对不对？很多时候啊，因着环境，很多时候啊，因着信心软弱，我自己也有很多挑战在我生命里面。当然，神的话语不是给你们说的，也是给我讲的，对不对？我们一起来操练，在主里面这份喜乐，在主里面，我们靠着主，因着相信他的应许，因着相信他的话语，因着相信他的能力，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份喜乐。在我们身上少些抱怨，多些感恩，对不对？多一些人向神这份感恩，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对不对？神那样的爱护他们，神那样的供应他们，神那样的真的赐给他们玛拿吃天使的食物，对不对？在圣经当中称呼天使的食物，他们还是一而再再三抱怨啊，在埃及我们又是吃黄瓜，又是吃鱼，又是吃这吃那啊，抱怨神说啊，这玛拿就说。吃烦了，吃腻了，抱怨神。但愿我们不要做一个抱怨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神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有个感恩心，感谢主，对不对？神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接下来，当然我们没有讲到了，就是从第十节，保罗，你看他也讲了，说我们要知足，知足才会长乐，对不对？我们叫知足常乐。一个人不知足，他不会有喜乐。但一个人真的知足的时候，他才会喜乐。怎么知足？知足就是说，你相信说神给你的都是最好的，神给你的都是你最需要的，你才会知足，对不对？就说神不给我，为什么？因为我不需要。神给我多少，我都啊非常感恩啊，神的感谢主。哎，只有这样子，你才会有喜乐。好，再往下看，我们刚刚已经提了三个，对，第一个靠主站立才能站立得稳， 第二，靠主才能和睦。第三，靠主才能喜乐。第四呢，靠主才能谦让。在第五节，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命令。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哎，有人说：“哎，在这里面没有提说要靠主啊。”但我们也知道，怎么才会有谦让的心呢？不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就能够得到这份谦让，而是要什么？要靠主才会有这份谦让。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谦让的定义，就是谦让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知道啊，叶传道儿子叫谦让，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对不对？谦让，谦让就是谦卑忍让，对不对？简单来说，就是这份你有这份谦让的心，你愿意去让，就你愿意让着别人，你愿意就有这份谦卑的态度。也就是，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追求所谓自尊的感觉，你说我的时代，这份谦让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社会所追求是什么？就是你，我要来比别人强，我要在别人之上，我要怎么怎么，就是很多时候是在强调我，知道吗？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学校里面从小的时候要来训练说领导能力，对不对？要自尊，哇 ，self esteem， 哇，你可以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做到。啊，我比别人强，我可以，这样一个追求我的一个社会，你自尊啊不，对不起，谦让、谦卑、忍让是非常缺乏的。因为当一个人就是一直在看我的时候，我是不会忍让的，明白吗？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俩孩子，比如说争一个玩具，哇，在那争。啊，父母讲你都不能让一下，我就不让，你都不能让，我也不让，还是在那争，对不对？不忍让的时候就绝对是吧？当两人不愿意放下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份谦让，不会有这个谦卑忍让的一个态度，因为都想得到，啊，我也想得到，我也想玩，他也想玩，俩孩子在那争来争去，但只有一方说我愿意 ，OK， 我愿意，就是我不争对，我愿意放下我的意思，我让你玩，哎，这才会有一个忍让的态度出来。但圣经给我们教导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有的不是说我，而是说真的别人有这份忍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刚提过的《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第四节，在这里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不要顾别人的事。那在这里面，保罗其实就给了一个什么？一个忍让的一个态度，对不对？你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对不对？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也不要当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他这就是一个忍让，这就是一个忍让，就是你愿意。把别人放在你的前面，你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愿意说谦卑下来。但这份谦卑我们要知道说，这不是个懦弱，不是说啊、哦、我忍让了就说我比别人弱，不是的。其实有人这样说，一个懂得忍让的人才是一个强者。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愿意让，并不是说啊、哦、我争不过你，而是说我愿意说让你这样，我愿意控制我的这份的想法，对，我愿意控制我的这个情绪，我让你，他才是一个懂得忍让的人，才是一个强者，因为他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忍让不是懦弱，当然忍让也不是妥协。当然我所指的妥协是在真理上妥协，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啊要让要让要让，是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让，但在真理上面绝对不能让。我们一定要明白，作为基督徒，我们在真理上是不可以让的，在那些不就是不，所以在做事方法上面，或者在因那些不涉及真理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让，没问题，对不对？但在真理上，我们不可以妥协。这是你知道吗？很多 很多这些其他宗派他们经常说，哎呀，你们就不能对说好，感觉说啊，我们啊，你们独一神长老会所持有的就是真理，你们就不能让一下，对不对？你看听一下别人怎么说，就说就喊就让一下，让别人说的话，听一下别人怎么说。但我们能吗？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是应该教导是什么，我们就不能让，我们就不能够去妥协。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忍让，忍让，谦让，我们要有，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在什么事情上面来操练这份谦让，不是在真理上面，不是在神的话语上面，但是在那些，就像说在不违背真理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让，对不对？就像我刚举的例子，两个孩子抢个玩具，这个跟真理没任何关系，对不对？就该让就让，就让他们，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不就都比如 A 和 B 都合乎神的话语，就是不与神的话语不冲突，那么我们就选择说哦，那就按照你的想法去说，没问题，对不对？因为都不违背神的话语。啊，这是一个我们要懂得谦让的地方，就是说让别人对，让看别人比自己强。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要来学习谦让。我还说不是在真理上，不是妥协真理，不是妥协神的话。所以在这里面，第二章对不对？第三第四节，保罗就给了这样一个忍让的谦让的一个图画，说要顾别人的事情。那么第五到第八节呢，就给我们一个例子，对不对？耶稣基督，他这份谦让。耶稣基督他怎样的虚己，对不对？我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对不对？他怎样的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这样一个谦卑，这份忍让，对，他不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对，他愿意让。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来追求，来学习这份忍让，这份谦让。这是我为什么说我们靠主才能谦让，只有说我们来靠着主，来按照他的话语去行，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谦让的心。当然谦让的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喜乐的人，一个懂得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懂得谦让的人是一个喜乐的人，但一个喜乐的人也是一个谦让的人。哎，你看这是为什么保罗他提的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而且他要喜乐，你要有喜乐吗？那么你要让，一个不懂得让的人是不会有喜乐的。因为为什么呢？你不懂得让，你就会一直去和别人争，对不对？我要得到，我要去争。当一个人不愿意去让的时候，当一个人就是去争的时候呢，真的他是不会有喜乐。因为你去跟别人争的时候呢，里面就充满了，是吧？对比、苦读等等等各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让，对不对？要谦让，靠主啊，懂得去放下自己的啊一些的想法，一些做事方法。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第五点，靠主才能有平安。第六和第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同样的赢得了在主里面，就是要靠着主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说我们靠主才能够有这份平安。在这里面保罗就给了他说，你们要一无挂虑，一无挂虑。人，我还说人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是有感情的，人是比较容易受环境所影响的。当一些事情发生时，我们的情绪会受影响，并且我们呢是很容易忧虑的，是吧？我们非常容易被事情所挂虑。当事情比如说自己健康啊，自己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挂虑，说哎呀怎么办，我应该去看哪个医生，我应该吃点什么药， 我应该去哪个医院等等等等啊，我还能够比如能够治疗吗，我还能够活多久，哎，所以会想很多问题，对不对？为什么挂虑？对，挂心了，对不对？还有呢，比如说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小事情我们会啊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为什么挂虑？或者我们的家人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挂虑。这个有问题吗？我还说挂虑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女，是的，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挂虑，但是我们所要操练的是怎么交托。交托，就是不要被这件事情来怎么来牵引我们的心，就是不要被这件事情，哎呀，感觉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而是你应该懂得去交托。我们不挂虑，不是说我们 don't care， 你知道吗？我们不挂虑，并不是说啊，我不在乎家里什么事情了，哇，我都不管，不是这样子的。你管，但是呢，你怎么管？把它带到神面前。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哎，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会发生，不顺的事情会有，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做的是不让他们影响我们对神的信靠，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对不对？交给神，告诉神。这是为什么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因他顾念你，对不对？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是的，你们有忧虑，我们才要献。如果没有忧虑的话，彼得就不用讲这句话了。因为我们有这份忧虑，他知道，神知道，说我们有忧虑，神知道说我们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所挂心，所以神说你们要将你们忧虑献给神。在这里面说，你们要将忧虑怎么交托给神，告诉神，带到神的面前。就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来到神面前，告诉神。当这样做的时候呢，保罗说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份平安，就是我们联想都没想到的，对，出人意外，感觉哦呀，神就给了我们这份平安。在那个环境里面，在各样的功课里面，在各样的困难里面，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就会给我们平安。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那么我自己怎么也确实经历过，很多时候呢，当看环境的时候，真的里面没有平安。当看环境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焦虑，说哎，怎么办？该怎么办？但是，这样说，忧虑有用吗？没有用。你想再多有用吗？没有用。啊，当我把这件事情来到神面前，交给神，神啊，我交托在你手当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仰望给你，我相信你是掌管我生命这一位，我相信你是神，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你是能够来帮助我的那一位。哎，这是当我个人把这事情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我确实经历过这份平安，感觉说哇，心里你可能说开了，知道吗？就是说哎，不是这些问题没有，还是有，但是呢，你的心里面经历到这份哇，非常平安。因为当你在事情里面的时候，你如果没平安的时候，你里面是一份焦虑，对不对？忧虑、焦虑，没有平安。当你交给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哇，真的，这份平安是言语不能描述的。真的，我知道，你经历的话，你就知道是什么出人意外的，也就是你自己都感觉啊，想象不到这份平安，你会经历它，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而神就把这份平安赐给了你，说这样不要忧虑，对不对？不要为明天去忧虑，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对不对？天上飞鸟神都那么看顾，对不对？神的儿女神一定会看顾。所以等等的这些话语真的会 给我们带来这份安慰，会给我们这份平安。所以接着当我们交给神的时候，神就赐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份平安怎么能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心怀和意念，比如在耶稣里面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有这份平安，并且这份平安呢也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这是两个词，一个是心怀，一个意念。心怀当然就是指的是心，心是什么？感受的源泉，就是我们心是一个感受，对不对？就是很多事情，我们的 emotion， 就我们这边的感受是从心发出来的。但是说它不但能够来保守我们的心，就它不但能够来安静，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它里面，并且呢也能够保守我们的意念。意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是更多是一个理性上的，就是说你不但在感性上面神会来保守你，那在你理性上面神也会保守你。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环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很容易在感性上面，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受影响。当一个人心里面受影响的时候，他的决定怎么也会受影响，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你像比如说一个人在喝醉酒状况下面，对他的心智不清楚的时候，他的思想怎么也不清楚，对不对？这是有连结的，就是说心和这个意念。那但是在这里面，谁说他都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使你的心能够这份安静平静安稳，并且使你的思想也能够怎么也能够安静下来，并且呢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神会保守。当这个保守的话，就是像一个军人站岗似的，神会来就保守，免受一切的攻击，免受什么魔鬼的攻击。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一个人在环境里面的时候，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我们很非常就那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我们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就是魔鬼很容易借着环境让我们做出一些错误选择。但是呢，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心怀和意念，就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各个方面，神都会保守，免受什么魔鬼的攻击。所以说，靠主才会有这份平安，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你有为什么事情挂虑吗？你现在所遭遇的，你现在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呢？带到神面前，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借着感谢，交给他。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你可以试一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从神来的平安。这是神的话语所告诉我们。所以，就是愿神能够来赐福他的话语，就是在这样，就是主许可最后一次分享。愿主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时常来靠他，愿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因为只有在依靠他，只有在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他的话语上站立得稳。只有靠他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一个和睦同居的关系。只有来靠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只有靠他的时候，我们才有谦卑忍让。只有靠他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不要忘记靠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每一天日子当中来依靠他。怎么来靠他？祷告、读经、寻求他，这都是依靠主，对，这都是靠主的方法。在凡事来仰望他，来寻求他，来祷告，来呼求，因为他是我们的高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一次供应者。当我们选择来依靠他的时候呢，神必定会帮助我，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愿意靠主吗？这是我们所要问自己的。在你环境里面，你是否有一个靠主的心？你是否会去靠主？如果你不靠的话，那么这人所讲的你得不到。只有说我们真切切实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靠他， 去认识到，去依靠他，那么我们才会经历这一切。愿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为到你的话语再次向你感谢。主，我们承认多少时候我们都各行其路，多少时候我们都忘记去依靠你，多少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想法，靠着我们自己的人的智慧聪明去做事情，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而没有去依靠你。这是为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跌倒，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都在凡事上来依靠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有个依靠你的心。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大事小事都懂得来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来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依靠你的时候，你必定会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帮助你的儿女，加给我们这样一颗心智。主，更帮助我们能够经历到从你而来的喜乐、平安和保守和力量。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阿门。